绍这个东欧华人事工的契机。那我想这个过去这几天，我想我们也都关注着新闻，特别在法国在巴黎所发生的事情。我在思想这个，我也觉得你说巧合，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没有所谓的巧合了。因为我想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情，神能够更多的开阔我们的视野。我常听人家说哈，我们若是要有国度的视野，我们先需要有国际的视野。若是你没有国际的视野，你很难能够有国度的视野。若是我们不知道神在别的地方在做的工作，我们很难能够对那些地方有负担。所以我想这几天也神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再一次打开我们国度的视野，国际的视野，特别让我们能够看到欧洲这个地方所面对到的一个这个民族跟民族之间，我想多多少少或许也是宗教跟宗教之间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张力。那我想我们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后头会延续，但是我十分的相信会造成巴黎社会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二分化。我想很多巴黎的人，法国的人会越来越对这些拥有或许不同宗教背景、穆斯林背景的人有更强烈的一种反弹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教会扮演一个和平的一个角色，一个桥梁是更加的重要，能够把那个中间的那个墙，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能够把中间的墙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它拆毁所以我想我们也继续为在那边的工作特别为在那边的教会祷告，也为华人教会在那边祷告。我相信我们也可能也知道，其实巴黎有好几间华人教会求神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时刻里面也能够走出教堂，进入到社会的里面，能够把神的福音，把主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带给在那个地方的人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过去两天拆船年会的聚会，特别感谢主把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张路加牧师带到我们的当中，也借着他不同的信息，主啊，你再次激励我们在主啊这个信心的旅程上面，主啊，我们能够更加的紧紧的快跑来跟随主。主啊，无论是在近处也好，是在远方，帮助我们主啊，不仅是有国际视野，更加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有国度的视野。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首先要声明，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戴牧师师母，你们不是搬去香港怎么教会会请你来讲欧洲，会来讲东欧的一些事工呢那我想我应该不是罪魁罪魁应该是陈牧师、沈牧师这个我们教会拆船部的同工，因为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明明知道戴季中的一个弱点就是不会说 no 所以他们就针对着不会说 no 就把一个 hot potato 丢给我了那我想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神过去几年的当中也让我有机会，其实虽然不长但是每一年有大概两次甚至三次，我有机会在一些欧洲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在那边的服事，也渐渐的我想对欧洲在那边的福音工作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所以今天早晨，或者应该说今天这一段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也请教过张路加张牧师，因为他也是好多年在欧洲有服事，我也请教过好几个我在欧洲认识的主内的肢体也请他们给我一些的资讯让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是更加的，我想是比较踏实的，也是比较真正的能够反映出我们今天在欧洲，特别在东欧在华人工作所看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契机。 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当然我想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边记载着神怎么样在夜里面把一个异象给了保罗我们没有时间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使徒行传异象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特别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使徒行传一共有四次提到了保罗看到了异象看到了异象或者异象跟他之间的关联他的得救在第九章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到了十六章我们今天所在看的这一段经文到了第十八章在哥林多他又看到了一个异象上帝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在这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最后一个异象或者提到异象是在二十六章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对亚基帕王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上头来的什么异象好异象很重要的那在马其顿他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第六节那边描述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到在亚细亚讲到他们就经过了腓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他们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其实他们本想推到去到比推尼但是呢神的灵或者耶稣的灵却再一次不许他们他们就经过了美西亚下到了特罗亚然后第九节那边路加就告诉我们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那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这个我们也是很特别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的出现也就是说路加跟着他们一起我们随即就想到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想这个就把圣经的一个背景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呼吁东欧华人福音的事工的一个呼吁来做出一个基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从未人类历史从未有这样的一种流动一方面是都市化的一种流动许多的人涌向都市我想不单单是中国就是我们台湾也是如此无数的人进到台北无数的人进到台中到高雄这些大都会的里面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到城市的里面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跨国流动的一个时代跨国流动的一个时代很多的人为着不同的原因他有可能是为了学业为了 education 为了学业的原因有可能是为了事业的原因occupation 为了 occupation 有可能是为了移民 immigration为了移民的缘故那有可能也是为了 persecution 逼迫的缘故在流动的当中在流动的当中那在这个流动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契机我想不单单是华侨这个宣教的一个契机我常常把这个契机称为是这个侨宣侨民的宣教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华人也包括譬如像中东的人也包括譬如像日本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去到日本北边的一个汉堡一个城市遇到一对德国夫妇他们就在汉堡那边做日本人的工作跟我讲过了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忘记他们说戴牧师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所以我想这个侨宣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非常非常有策略那其实神也把很多的侨民带到我们台湾来所以侨宣也就在我们的门前所以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眼前我常说其实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The proximity of the mission field test our sincerity 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有很多我们可以谈的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谈但是譬如像在德国我想张牧师这几天也特别分享在德国的中国也其实包括我们台湾区的学生在俄罗斯的中国人过去几年上帝也给我有机会去到西伯利亚特别在那边的中国人当中传福音大部分都是东北来的 在东北三省没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发单张直接跟他们讲福音，但是神把他们带到俄罗斯，带到西伯利亚，我们可以在那边跟他们传福音，甚至在这个中国的台商，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到昆山，在那边参加了一个台商教会的一个聚会，他们知道戴牧师要来，所以他们就说有没有人信耶稣，要趁着戴牧师来的时候接受洗礼，所以那一天就有人洗礼。记得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知道我是从台湾过去的，他也知道我会讲一点台湾话他就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戴牧师啊，我若是留在台湾，我是绝对不信耶稣的但是上帝带我来台六是要让我信耶稣的不需要翻译吧不需要翻译，那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我台湾出席大汉的吃大汉地台湾台湾位啦，拜托个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契机感谢主，过去内地会在非洲也有机会参与在300万中国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去到那边无论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打工也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记得有一个肯亚的非洲牧师跟我们同工这样说，他说这些中国人来到我们非洲，来到我们肯亚，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不是艾滋病的咒诅，乃是福音的祝福所以我看到一个非洲的教会对于我们华人，对于中国人有那么样的一种迫切的心我常常讲我们华人什么时候要醒悟过来我们华人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人家都对我们那么有负担我们对他们有负担吗我们对我们自己骨肉之亲有负担吗？非常的重要。当然我想今天我们需要一起来探讨的是东欧的中国人的工作，中国人的工作。那这个有几张投影也是谢谢公开的，谢谢张牧师我从他那边这个恩典版恩典版拿过来的这个应该是恩典版，不是山寨的嘛恩典版，虽然我好像上面也动了一点手脚，对不起所以也有一点不时改良希望是有一点改良，但是 anyway 你居然会再来找我算账好了，收版权我想我们这个欧洲大概可以分这四大块这四大块北欧、西欧、南欧，还有当然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这个东欧。而在东欧有大概15-16个国家有一些名字其实我们都一点都不熟悉像什么皮黑黑黑山这些到底在哪里这些其实都是在希腊的北边也算是在整个东欧的这个区块的里面东欧的区块里面。那很多这些国家我都也要学习一下怎么念，把这个名字念出来但是这里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专注的先把一点点的背景跟大家分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前苏联就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这个控制，那当然那时候就大力的推行共产主义。那其后这个之后呢，这个中国跟对不起应该说是美国美国跟前苏联就展开了一个政治的一个斗争，然后就进入到了历史上面我们把它称为是 Cold War 就是冷战时期真正有40多年的历史46年的历史。那到了1989年这个欧大革命东欧呢，中欧这些共产主义的国家呢，他们就推翻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专制。那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呢，美国跟苏联两个国家，他们也就宣布了这个结束了这个冷战。结束了这个冷战。那东欧的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信仰的一个背景呢，很多都是信奉东正教的。都是信奉东正教的我们有几次也去到东正教的教堂，我告诉大家去到他们的教堂，我希望这样讲不是在取笑他们，因为我没有取笑的含义但是好像就真的到我们台湾的庙宇里面一点都没有差别，也是烧香也是烧香，他们不是拜佛，他们是拜圣徒的这些圣人等等真的就是好像在我们台湾的庙宇里面信奉东正教。那当然匈牙利波兰以及这些捷克这个斯洛可夫的这个法克的这个地方，他们主要是信奉天主教 好，那捷克其实少数的人有宗教信仰，那大部分呢，假如有宗教信仰的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那对华人而言呢，其实我们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的早期的华人呢，他们来到了欧洲呢，被称为是三把刀。三把刀，那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在欧洲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扎下了根。那这三把刀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菜刀，就是开餐饮业的，餐饮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剪刀，就是衣服裁缝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皮具刀，就是搞皮革的这一块。所以这个早期他们就是用这三把刀去到了欧洲。那特别在东欧这个地方呢，在50年代到其实不只是到60年代，但是在那个期间里面呢，中国其实就派出了很多的留学生，那主要就是去到了当时的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的一些国家，而在这当中大概90%的人以上，90%以人呢，都读完了书就回到中国了，所以就没有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冷战结束了以后呢，就有大量的中国人无论是透过这个商也好或者透过学习也好等等呢，他们就定居他们就移居，他们就定居在东欧这个地方。那若是你有机会去到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其实主要是以福州还有青田主要是以这两个地方，福州、青田还有温州为主。所以若是你能够讲温州话或许在我们当中不见得有人会讲温州话，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福州人所以若是你有能够讲福州话的话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去那边发挥你的福州话这个全中国我当然没有走透透但是去的地方我发现最难听得懂就是福州话就是温州话后来我跟当地的人问了一下，他们说的确这两个方言是最困难的这个中国跟越南在打仗的时候，这是70年代初的中国的情报员都是福州人跟温州人因为他们咬定这个越南人其他的方言都学得来，就是这两个方言学不来那我温州话都不会讲，我温州话就是那么一句卡六卡六，这是在台湾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玩耍的意思卡六卡六不晓得其他的没有好好的学就学完但是大部分都是福州来的都是青田以及温州来的。那在这个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呢，其实在90年代就是一个外商采购中国产品最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场所那这个其实跟我有机会去到俄罗斯、去到西伯利亚也非常的类似因为这些地方大部分去的人都是以生意为主的，以批发为主的所以在那边有所谓的中国商场真的进去的时候有像一个迷宫它里头有上百甚至有上千的店面所以进去一定要当地的同工陪我们进去，因为进去走不出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在什么地方非常非常大的这一些商场但是呢就是有机会到这些商场里面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就像在布达佩斯一样就是在佩斯一样。那在罗马尼亚这个布加勒索特的这个批发中心它也其实是东欧最大的一个中国服装这个鞋帽以及百货的一个据点所以这些就基本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大概去那边的华人中国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很快的也看一下这个华人教会的一个历史1948年王佑德，后来他是牧师王佑德呢，他其实是从中国到英国去剑桥大学去进修后来进修完了他就应邀请就在这个英国的大学里面去教书。那短短的一年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这个教书的这个工作呢，他就献身做一个传道人若是你去过英国或者你熟悉整个欧洲我相信你就应该知道所谓的 COCM 或者叫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就开始了这一个工作。那有好多年 COCM 这个华侨布道会呢，在英国也好在整个欧洲其实 几乎大概就是他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他们是这个整个服事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啊，一个前辈啊，也在51年其实就在伦敦设立了欧洲，或是把英国放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块图片里面的话啊，就设立了第一间华人教会啊。那我们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在6月的时候，沈牧师跟我们一起在英国的时候，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也去看望了这一个教会啊，去看望了一个教会啊。同时呢他也有机会到法国到荷兰进行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也感谢主，我想在这几年的当中也有好多的机构以教会也投入在欧洲的福音工作上面，包括美国的大使命中心王永信牧师王牧师多年关心着欧洲的福音工作也加入在这一块的里面美国的丰盛生命中心在洛杉矶也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欧洲以及整个苏联或者俄罗斯的这个福音工作也有一些个别的教会像若歌教会在美国东岸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华人教会这几年也一直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对不起啊，张牧师没有把你们欧洲校园事工放在这上面但是我想就在这边也特别声明这个其实范大圣就是范大林的哥哥他们好多年他们就定居在德国，特别在德东以前叫东德，现在叫德东就是反正就把他转过来把他转过来，他们就在德东服侍了好多年。一边的总干事不对，我要站起来感谢主，也有机会去到那边跟他们有一些的配搭，心里面非常非常有感触在那边尤其的大学生，我想张牧师这几天跟我们分享的很深刻，我就不在这边多谈，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欧洲华侨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有300多万但是呢在这个参加聚会的信徒当中呢其实大概也就2万多2万多一点也就是说连1%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个百分比都还没有到还没有到。那据我们最新的一些统计一些数字呢在欧洲其实华人教会已经有300多间主要都是设立在华人比较密集的一些城市的里面，那也有一些其他的团契一些的查经班，但是呢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比较令人担忧或者令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起码一半以上的华人教会或者团契呢他们没有所谓的全职服事的同工也就是说没有全时间在那边牧养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我想这种全时间牧养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就东欧而言呢其实在90年代又再一次是透过 COCM 在东欧在那边推动了一些宣教的一些事工，那就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呢就设立了东欧的第一间华人教会第一间华人教会那这个就是教堂在去年献堂的时候照下来的一个照片。那感谢主我其实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在去年大概一年多前我们就有机会去到布达佩斯就带领那边的聚会，也参与在邢凯传道他们夫妇按牧典礼以及献堂典礼的这一个事工的上面。那大家可以看得到邢凯跟海燕他们夫妇的这张照片我跟师母非常喜欢这对夫妇，非常的特别，他们的背景是中国大陆的背景邢凯他自己是在政府里面做了好多年但因为在政府里面很闲没事做，所以他就染上了这个赌博的这个坏习惯那说坏习惯对他而言也没有坏到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怎么赌都赌赢怎么赌都赌赢后来这些地下赌场一看到他远远的来就主动的把钱拿出来给他 就贿赂他哈，就是说你不要进到我们的赌场，你就先把这些钱拿去好了哈，因为他们深知若是他进来的话，其实他会赢的钱比他们要给他的钱还更多哈，所以他们就先贿赂他了一下哈，就是说你就先把这些钱带走哈。但是神就非常奇妙的就改变了心态啊，其实也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做了这个翻转的工作。后来神就呼召他他就在欧华神学院，这是在这个欧洲其中的一个华人的神学院，就在那边接受装备。后来神就呼召他去到布达佩斯，就到匈牙利这个地方在那边牧会带领工作那我想我待会儿也会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个教会其实可以跟我们信友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我们也能够透过跟他们的一起配搭来一起参与在这个东欧的福音工作上面因为毕竟我想我们是在台湾若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本土的一个教会，本地的一个华人教会跟他们连结在一起，我想这个让这个整个工作能够更加的顺畅。那我想我等一下会多谈到这一块但是就是很快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照片其实他们来过神牧师他们来过我们教会他们在欧华神学院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来台湾来考察来观可以来观摩教会嘛？好像教会不应该是给你观摩的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就来教会也了解了我们信友堂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们也跟我们一点都不生疏。那自己这段时间也为了准备今天早晨的这个工作坊，也好几次在微信上面跟邢凯跟他交换一些意见跟他有很好的一些沟通所以他们也很期待我们跟他们的配搭。所以希望我没有这个误导他们求神帮助要不然我很难交账要回去跟他赔不是那在这边很快分享因为布达佩斯的这个国家本身是这个教会也比较起来了但是若是你稍微往这个等于算是东南就是希腊在北边的这些地方譬如像在这个波黑这个地方这个波黑波斯尼亚波斯尼亚跟黑萨哥维纳这个名字还要再看一次确定念对了没有这个黑萨哥维纳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合场譬如他们其实刚刚八月他们就开始了才刚刚开始第一次的聚会当然感谢主其实这个早期有丰盛生命中心在那边做一些拓荒的工作那陈长老他们夫妇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他们夫妇其实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六十多岁神就呼召他们去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放下了在美国非常舒适的生活就去到了这个地方就投入在当地的华人事工的当中后来神也把这个陈长老接回天家但是很奇妙的陈师母或者陈长老娘他居然没有就因此就回到美国而是他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留在波黑这个地方希望能够看到福音更加的落实在这个地方这个小朋友他不是混的所以不是我的虽然好像他来前面混了一下但是不是混的那他们急需要的呢其实急需要的就是聚会的地方那个邢凯跟我说他们有商场但是没有教堂有商场但是没有教堂所以他们很需要那邢凯在这个通话的当中他特别跟我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福音合场服事一个很大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从他的分享里面我可以感觉到他心里面的沉重因为虽然他在布达佩斯在那边牧会但是因着这些地方的邀请他常常需要就离开教会到这些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他就在这个谈话的当中他说戴牧师若是有一个教会能够来这边协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能够让这个福音的工作能够更加的能够开展其实他离那个塞尔维亚教会也不远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跟塞尔维亚的教会在那边合作感谢主塞尔维亚的教会呢在2013年就被建立大概有100多个人 在那边聚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两年当中，这个也感谢主，看到他们的成长。那想到我们台湾也知道啊，这个其实啊，在欧盟跟欧盟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啊，在签证上面，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无论是短宣区也好，是中宣区也好，或者甚至长宣区也好，我想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有一些的机会啊。过往拿着台湾护照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但是神开了很多的门啊。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掌握这个机会，能够赶紧的进去。那以下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东欧教会啊，以及福音面对到的一些挑战啊，在这边做一些的分享。当然，我想首先就是一些布道传福音的一些契机啊。短宣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啊。那我在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哈，一个就是譬如我们白天我们就可以到这些商场里面去那边拍发单张啊，福音的单张。我越来越相信福音的单张。我不晓得有可能今天我们已经不太用这些东西，但是去到这些地方哈，若是你去关心他们，能够留下一些资料给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好事情啊，都是一些好事情。那譬如我刚刚提到有机会去到西伯利亚，我们就到去那些商场的里面啊。我记得这个刚刚进去之前，有一个同工带着我们进去啊，他还用我高祖父戴德生的一个见证啊来提醒我们啊。他说戴德生其实信主就是福音单张带他信主的啊，就是福音单张带他信主的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要轻看这一张纸啊，不要轻看这一张纸。所以呢，我们进去之前都会按手在这些福音单张上面啊，为这些福音单张祷告，为收到这些福音单张的这些人也祷告啊。所以我们就进去，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常常在这样的一些福音拍发的当中呢，大概就是晚上我们就可以在当地的教会举办一个福音的一个茶会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时刻。当然我想又开放一些家庭有一些福音的一些茶会也是很重要啊，很不容易的工作啊。我想教会拓荒的这个事工啊，在整个东欧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有布道，有传福音的一些契机，同时我想也有协助建立本地教会的一些机会啊。我们要建立本地教会的一个祷告会啊，能够为本地福音教会的这个整个一个事工来建立一个基地，一个基础啊。我想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那边也做这样的一个推动。那同时呢，教会其实在整个机制上面包括设定章程等等这个领袖架构以上我想这些都是这些刚刚起来的教会他们在摸索的当中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有相当悠久历史的一个教会，我们能够跟他们做一些的陪伴倒不是说我们要在那边设立信友堂。我想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很感动信友堂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们不是去打我们的招牌我们不是要在那边设立一个欧洲信友堂或者一个布达佩斯的信友堂，我想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心胸乃是我们去到那边陪伴他们。那当然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制度上面，也不见得就要能够就像一个信友堂一样就如同今年常常有机会去到中国大陆帮中国大陆的教会设立差会他们会说你们内地会百年老店，你们是怎么做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做法，但是只是许多做法的一种做法而已，你绝对不要参考，只参考内地会因为我们有我们历史的一些背景，文化的背景等等。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些的陪伴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把教会的章程、长执会、教会的意向、使命、核心的一些价值，甚至教会各事工的一些蓝图、一些计划我们能够跟他们做一些的分享这是东欧的教会非常非常需要 啊，其实不单单东欧，我有机会去到意大利啊，也知道其实沈牧师有机会去到西班牙，我们大概也都碰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教会的整个制度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建立起来啊，使得这个事工不会，圣工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一些拦阻。那特别想到啊，因为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温州啊，跟福州或者青田哈。也是这一段的时间，每逢我去到那些地方，这些温州人呢，常常被戴季中骂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聚就一定是讲温州话啊，一定就是讲方言啊，所以我就骂他们这个不符合圣经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翻，所以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我说保罗讲得很清楚，讲方言需要翻译哦，不翻译就不可以讲哈、啊。所以呢，我去到他们当中，第一个要求说不可以讲温州话啊，不可以讲温州话。啊，所以呢，也害得他们很紧张哈，害得他们很紧张。但是呢，我想也无形中你也造成，其实一些其他地区的人很难能够融入在这些教会的里面啊，很难能够融入在教会的里面。就像昆商的那个台商团契啊，我常常挑战他们，为什么叫台商团契？为什么不叫华商团契？啊，为什么要讲台商团契？啊，所以他们也是，好像我到处骂人哈，他们也被我骂了好几次，当然都是在爱里面骂他们的哈，所以，那我想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培育本地的全职传道人啊，我想这个中期的一些若是能够有一些传道人，传道的人去那边委身啊，去到那边能够帮助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那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了传道人跟传道的人哈、啊，因为我想听过我讲到，也应该知道，我觉得不单单是传道人有传福音的恩赐啊，传道的人也应当发挥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哈，我想这两个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职业去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好，透过职业在那边有一个平台啊，我们能够来推展这个福音的工作啊，栽培培地本地的传道人。我想我们也可以跟欧华神学院，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也跟他们有很好的一些互动，那我想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帮一些陪伴。当然我想我们信友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摩或者一个实习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在那边有一些刚刚接受到神学装备的人啊，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来到台北，来到信友堂有三个月有半年的时间，能够跟我们一起配搭啊，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带回到他们自己在东欧的福音工作上面啊，教会的事工的推展上面，我想也是很重要。儿童、青少、学生工作，这些都是几乎是还没有成型的一些工作啊。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很大很大的需要。那青少年，那我想张牧师也提到了这个学生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崇拜讲道教导的工作啊，这些我想都是神很恩待我们信友堂，很恩待我们信友堂团契探访关怀的事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陪伴婚姻家庭啊。我想若是神特别给你在这一块上面有负担有恩赐，其实在整个欧洲啊，这个大土地上面，在东欧这一块其实是很大很大的需要啊，怎么样帮助这一些人能够建立一个以上帝为核心、以上帝为基础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生活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大的需要。我想昨天晚上听这个张牧师的分享，若是你有来的话，他就特别提到，一到了意大利，一下了飞机就说对不起啊，张牧师啊，我们去医院啊，就在那边看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企图自杀了两次啊，一次是割腕，一次是割脖子啊，然后呢，张牧师就给了他一支笔，给了他一张纸啊，说你为什么要自杀，或者你为什么要企图自杀啊？他就讲了那么四个字，应该没有记错，我恨父母啊，我恨父母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见证，一个提醒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些工作。那跟这个其实有关的就是第二代啊，第二代啊，亲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张牧师昨天晚上也分享，其实也是我的经验，这几年去到欧洲，去到东欧，就是发现很多父母亲他们就把孩子留在家乡 啊，给爷爷奶奶来照顾啊，然后这些人到了稍微大了一点，才把他们带到东欧，带到意大利，带到布达佩斯等等啊，带到维也纳啊，这些人他们也不会讲当地的话啊，他们的朋友也都在老家啊，在适应上面很大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冲击。啊，很大的冲击啊！为什么会留在老家呢？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亲啊，就是希望孩子能够讲中文，能够讲中文，而是在这个在东欧那个大环境里面，有可能若是他们在那边啊成长的话，大概中文就失去了，所以父母亲就牺牲到亲子的关系，把孩子送回家乡。啊，但是这个后来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啊，造成家庭的问题啊，那这些孩子常常也是在所谓二文化的挑战里头啊，二文化的挑战里头。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群人是很重要的一群人，尤其那一些能够讲当地话的人，譬如我去到意大利啊，他们的第二代若是在意大利成长的话，其实他们的意大利是讲的跟意大利人是一样的滚瓜烂熟，一样的标准啊。那我一直每一次去，我就真是觉得这个第二代是我们华人教会跨出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无形的玻璃墙啊，族群的教会有一个无形的玻璃墙，这个无形的玻璃墙就是我们似乎好像只是关怀我们自己骨肉之亲啊，很难能够走得出去。我想这是海外族群教会共同所面对到的挑战，不单单是华人，韩国的教会也是一样，拉丁美洲的教会，任何的族群教会有一个看不到的一个玻璃墙，拦阻着他能够更多的进入到当地的社会里面来影响当地的社会。所以若是那个教会有一天突然不存在，对大环境毫无影响啊，对大环境毫无影响。而这个第二代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若是我们能够陪伴他们，能够栽培他们，能够让他们进入到这个社会的里面，我想这个使得当地的华人教会，特别在欧洲，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欧洲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圣地，但是如今因着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世俗化所带来的冲击，享受主义、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其实远远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去到欧洲，很多原来的教堂都卖给谁？卖给穆斯林做清真寺，啊，卖给穆斯林做清真寺啊。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当然，信仰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在外的环境啊，其实我想这也是在东欧服事上面很不容易的东西哈，就是经济一到不景气啊，就带来教会当地教会很大的影响。啊，去到西伯利亚啊，在那边也其实碰到这个人民币一贬值哈，这些人都跑掉了哈，因为没有办法做生意，生意做不下去，所以这个也就影响到当地的福音工作啊，影响到当地的福音工作。当然，外在的也包括合法的身份啊，合法的身份啊，有不少其实都是偷渡的啊，就等着大赦来。啊，等着大赦啊！所以前几年在布达佩斯，在匈牙利就有一个大赦啊，所有这个非法的呢，我们就一次就让你们全部都入籍啊，他们就等着这个大赦来啊。那这当中，其实我想，我不晓得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信仰啊，一个人的信仰。若是人一个人是不合法在那个地方哈，我想这个是不对的了。我想圣灵一定有一些的责备在那个地方啊。那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生意的压力以及诚信的挑战，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基督徒做在那边做生意，强不强调诚信？不太容易啊。我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就被当地的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信徒就问我，戴牧师，可不可以贿赂警察？可不可以贿赂警察？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做传道人最聪明的一个地方，你要问题去反问他的问题哈，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哈。所以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他就说，警察无缘无故就把我拦下来。啊，我也带着安全带，我也没超载，车牌什么都是正常的啊。他说我被拦下来，警察就跟我说你车子太脏，开罚单。那就明显就是要贿赂。他说我给不给他钱？我说你不给他钱怎么办呢？ 他说他就把我抓到监牢里面。那我说把你抓到监牢里面怎么办？他说我要在监牢里面给他钱我才出得来。所以我是前头给还是后头给？你们觉得呢？我就问问题来问你们了，你们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主流社会的互动啊和融入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想我们也可以在东欧这个地区啊跟华人的教会有更好的一些配动啊，能够促进啊大家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共享啊，我们也能够强化跟当地西人的教会的合作一些互动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需要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回应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呼吁呢？这个马其顿的呼吁呢？我想在这边列出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当然，第一，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啊就开始来推动啊对东欧华人福音事工的一些祷告啊。我希望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坊，然后感谢赞美主，三一颂，阿门，我们就散会结束了。我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推动啊，我们就真的认真的固定的为东欧的这个福音工作来祷告啊。那我想这个希望教会，我想也有一点点这样方面的预算，我们在2016年啊未来的一年，我们有一次到两次啊，我们能够去到那边有一些意向之旅啊，我们做一些考察东欧的福音的一些需要，我们也把这些意向之旅也把它化为是祷告之旅Prayer Walk， 这个是我们或许在信友堂不太讲的一个东西，不太强调的一个东西。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灵恩教会在做的东西。但是我想，为什么灵恩教会就有这个可以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呢？我想有很多的差会，他们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就是用这种 Prayer Walk， 就是用祷告为围绕着这个城市，围绕着这个地方，让神的主权能够落实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让我们也能够这样做。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市场的外面走了老半年，都还没走到一半，后来就放弃，从中间切过去啊，就为他祷告，就为那个地方祷告，让这里的人被上帝得着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包括在一些福音营或者一些夏令营的一些事工的里面啊。我知道台北这个基督之家，他们每一年就到莫斯科参与在五月一号劳动节在莫斯科的一个福音营啊。我去年就有机会，对不起，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有机会就去参加这个福音营啊。他们每一年将近100个人，基督之家，台北的基督之家，100个人去到那边做小组长啊。大概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700到800个人。都是来自于俄罗斯也好，来自于东欧这些地方，就到俄罗斯到莫斯科在那边有一个福音，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很多人就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的。有没有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东欧福音的一个事工小组，来研究，来设定我们一些事工的一些原则方向以及目标啊。我们信友堂在这个东欧的福音工作上，我们可以做什么？上帝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啊，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开展？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开展跟布达佩斯华人教会连结的东欧福音事工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其实对我们也一点都不生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过去好几年我们在内地啊，跟内地的一个教会也有神牧师10年，有没有20年啊？20年的陪伴，有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像内地或者中国的一些工作比较敏感，我们也比较少提到这一块啊。但是我想东欧是比较开放的啊。东欧比较开放，中国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到西伯利亚就能够做得到；中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到东欧我们就可以做的，包括发单张，这在中国是绝对做不了啊！你做的话就做一次，第二次你就不用来了。但是在东欧，你可以无限期的做下去啊，无限期的做下去啊。那我想我们可以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啊，也方面也可以带给他们鼓励，也可以带给他们很重要的一些资源啊。上次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想保罗在宣教上面他的整个一个策略 哦，他怎么样去到不同的地方，哦，在就稳固了当地的教会啊，那我觉得上帝真是祝福我们信友堂。我们刚刚其实来台湾之前，我们在韩国有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服事啊，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韩国的教会，我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的接触。当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个别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就说问题吧啊，哦，但是我想我跟师母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韩国的教会的那种宣教的热忱。我觉得对不起啊，容许我讲的比较白一点，我觉得我们信友堂我们落在后面了，我们真的是落在，我们去了一个教会三千个人的教会，你知道三千个人的教会里面他们就支持了300个宣教士，自己教会就出来90几个，谢谢，啊，他来就帮我补充一下。我们听到了，我们心里面很感动。我当然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信友堂过去神的怜悯我们做了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安逸，我们不能安逸，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求神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要做的更多。上帝给我们信友堂太多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啊，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啊，推动全啊这个信友堂短宣、中宣、长宣的投入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多有一些的研究啊，提供信友堂主日讲台、儿主、青少主啊以及成主的一些资料啊。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需要啊，很大的一个需要。他们在那边讲台上面的供应啊，这个儿童主日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缺乏啊。我们也可以鼓励跟一些教会啊出版的一些这个教会这个书房合作，提供一些属灵的一些书籍啊，这些帮助他们能够建立啊教会的图书馆。甚至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跟 Good TV 一起合作？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 Good TV 啊，我们都看康来昌这个空中主日学，是不是有没有看？
有。
然后你看，我就想我们可以跟 Good TV 一起合作，他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字幕变成简体字的？绝对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滑鼠一点就啪，全部就简体字了。那我们就把这些资源拿过去给带过去给这些教会，奉献给这些教会，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一个事情，一点都不困难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一些资源，甚至我们能够安排信友堂各部门事工在跟布达佩斯之间的一些配搭，我们能够提供一些系统的一些培训给东欧的华人教会啊，给东欧的华人教会。很快，我只能够讲一个钟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哈，好，可以了哈，好了，好了。这个还是用恩典版哈，哦。这个张牧师礼拜五的晚上用了这几句话来勉励我们哈，我们的主题是善居啊，很多人到东欧他们就是定居啊，他们就是定居，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其实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寄居。只不过是寄居，为了什么呢？有一天在主的恩典怜悯当中，我们在天堂是永居，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是希望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迈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马其顿的呼吁，东欧华人事工的契机。然后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啊，分享到这个地方。那很感谢主，我想张牧师几个同工也在，所以有可能简单的问题张牧师我回答，困难的我就交给你回答，好吧？啊，没有，我想我们晚书我们是到几点？12:10。好，那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或许从我的分享也好，或者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神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哈，陈牧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回应？尽量回答，但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我还不见得能够回答得出来。我 想我们的下一步就是，我想会比较积极的跟宣教部有一些的交谈，看看我们怎么样往前走啊。我想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从刚刚提到的这个意向之旅啊，是不是在明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放在祷告的里面啊。上帝啊，是否可以在这个上面，你愿意参与啊？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意向的一个之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去了解那边的需要，然后把这个负担带回来，把这个契机带回来。好了，我一想也就不折腾大家了，完书。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事情？然后我想最后请沈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好，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就请沈牧师带领我们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持续将意象赐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工人，赐给你的儿女的主。主啊，当年马其顿的意象，你让保罗和他的团队进入欧洲。今天似乎你把东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好些时候我会感觉我们能做吗？我们配做吗？主啊，会不会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愿意做吗？我们肯做吗？我们对你的呼召是听了就过去呢，还是我们要回应？父啊，我把我们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宣教士公部和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祷告来开始，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很久的，让我们的祷告是快快的。主啊，让我们的行动不是很久的，让我们的行动是快快的，让我们的眼目被打开，我们的心智也跟得上。求主在这一年2016年的里面，主啊，帮助信友堂，帮助信友堂的宣教士公部、长子同工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一个非常清晰的步伐，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委身，愿意走上去，愿意长期的走上去，却知道你对我们说可以回家。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也为着今天你借着你仆人戴牧师向我们他所领受的，他所教导的，他所带领的，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祝福。谢谢主带领的教会在这参传年会的中间，让我们再一次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